今天我们读的是第34章。我们之前30章到33章，我们叫做安慰之言，是提到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们说，将来你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我会让你们回来。然后到了34章，好像又回到一个整个耶利米书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信息，就是劝诫犹太人要悔改。那34、35章哈，其实这两章呢是在讲什么呢？其实这两章用叙述文的文体，就是一个好像讲故事一样，讲历史，在讲到这个为什么犹大国的命运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好像这么凄惨。事实上犹大国以色列人灭国了2500年之久，这是公元前580几年的事情。他们复国的时候是1948年，中间有2500年是国破家亡的时代。为什么神严厉的来管教他们？那当然有很多事情，他们拜偶像还有别的。那今天这一章在谈到什么？谈到犹大国从上到下，从君王到首领官员，还有那些有钱的人，因为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养得起奴隶嘛。从上到下整个的腐败，所以因此神严厉的来管教他们。他们是被约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立约，现在被约了。对，34章在讲被约者的下场，神对被约者犯了罪，然后神怎么样来刑罚他们。下一次会谈到35章在讲什么？守约者。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部落的人叫做雅甲族的，这些人呢是一个游牧民族，穷困的。然后呢他们利甲族，不是雅甲族，利甲族的人，他们是很穷困的人。好像今天在巴勒斯坦那边有一种人叫贝多因人，就是游牧民族，他们不会养很多羊，一点点。利甲族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他们就会遵守了祖先给他们的命令要求，几百年之久没有改过。所以一个对比，犹大国从君王一直到有钱的老百姓全部是被约者，所以被约有被约的下场以及神的管教。另外一群人是小小的一群人，贫穷的游牧民族利甲族，他们是守约者。然后下一章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向他们宣告神的保守。所以这两个是个对比，一个被约者，下一章守约者。然后用这个在安慰之言之后，就让你看见为什么他们被管教，为什么他们遭遇到这么严厉的一个刑罚。所以整个的故事里面就谈到这个背景。那34章一开头先讲了一些整个时代时空的背景。他一开头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还有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来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在古代的时候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一个霸主他去打仗的时候，他除了他国家的兵以外，他会带着所有他征服过的国家都派兵一起打。我们中国历史也都是如此，蒙古人起来打的时候，成吉思汗然后他的子孙在打的时候，其实蒙古人有多少人？蒙古只有几百万人，他的军队打到莫斯科去了，他有多少兵？他在打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子孙有的在打宋朝，有的在找打那个波斯。他国家有多少军队？其实大多数不是雇佣兵，不是雇来的，就是他征服的那些国家要派兵。所以他去的时候，蒙古兵可能是全部部队的1/10不到，1/9是各国的。同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巴比伦有多少人？也不是很多人，可是他征服了亚述，征服了所有的国家，所以每个国家都各有派兵。所以当时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他的军队再加上地上属于他的就被他征服的国家，每个国家都要派兵跟他一起征战。这是古代的战争都是这样如此的。就在这个情况下， 然后神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要他去告诉最后一个犹大王叫做西底家，告诉他一件事情，告诉他什么？坏消息，你在防守，但我告诉你，这个城一定会交给巴比伦王的手下，他不但会攻下这个城，会把城焚烧，你呢跑不掉，眼对眼口对口，你躲都躲不掉。那其实如果你去读历史哈，我只是约略提一下，当时巴比伦为什么去攻打犹大国，就是因为西底家王背约，他是一而再再三背约的人，这个人就是三番两意三番两次的。他当时立作王的时候，是巴比伦王亚尼布甲尼撒立他做王的，把他前面几个王杀了，立他做王，所以他是被尼布甲尼撒立为王的，而且他跟尼布甲尼撒王也签了个约，他就是变成归属于巴比伦王的，这个约是在这里。然后过了几年，他三心两意的又跟南边的埃及结盟，跟埃及王埃及法老王结盟，然后也跟周边的一些菲利士的啦推罗这些王结个盟，想要组成一个联盟来对抗巴比伦，所以他背约。那当时立约的时候，尤其是基底家，他是犹大国的王，他们立约的话不一定在圣殿里，不过任何的立约，他是一个一而再再三背约的人，所以因为背约，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带着他全部的军队从北打到南，推罗、西顿、菲利士噼里啪啦通打光了，然后就围攻耶路撒冷，下一站就是埃及了。所以那时候就这样来，所以基底家是一而再再三背约的人，所以这次被围攻了，他想要抵抗，那耶利米告诉他说，耶和华说你不能逃脱，你会被抓住，你会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睛要见到他的眼，他的口要对你口说话，然后你会到巴比伦去，不是做客，你会被抓到巴比伦去。然后他对 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西底家啊，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的时候说，你不会被刀剑杀死。事实上西底家不是被刀剑杀死的，你必平安而死，然后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追悼一样，人家为你，好像为你的列祖，就是你的列过去的君王，然后在那边你的先王被他们焚烧一样，为你举哀。当然事实上你这个西底家王是怎么死的？他是死在被囚禁的时候，其实就在往后一点点，我们往下翻就有了，就是耶利米书三十八章，三十八章啊那边一方面耶利米是一而再再而三劝告西底家，你要去投降，你要跟他投降，好，要他就不要再在挣扎，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嘛。但是西底家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愿意，所以三十八章里面一直到最后了，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的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于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的王，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他一再讲，那其实我们在说，他说你会平安而死的时候，很多圣经学者说，其实这句话里面是一种有一点叫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说，若是你听我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到巴比伦去，这跑不掉的，你躲也躲不掉，你要到巴比伦，但是会平安而死。那事实上他死的时候很苦，是平安吗？不是舒舒服服的平安。所以因此这个平安而死呢，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其实耶利米在讲的预言就是说，如果你听我的话，你去投降，你会带到巴比伦，这点跑不掉，因为你背约，你被带到那里，但是你可以在那边稍微平安一点。但是西底家不肯，刚才三十八章这后面会提到，三十八章他不肯，因为他说 我怕我手下的将领会叛变，我怕这个。总而言之，他不肯。那不肯，那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到了39章，你就看到最后耶路撒冷跟西底家的结局是怎么样。39章第1节，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那时候他叛变了，尼布甲尼撒王就率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然后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曾被攻破，中间隔了1年半，就围了1年半。因为这个城啊，说实在是不太容易攻，如果你去圣地旅游知道这个城是在山上啊，但是1年半之久攻破了。然后攻破的时候，这个城被攻破了，然后基底家王想逃，第4节，他兵丁看见就夜间从这个城的中间的人，因为城有好几层，他就从中间跑跑，但是就在平原上被抓住了，尼布甲尼撒王抓了他。然后第6节，在一个地方抓了他以后，在他的眼前把他的所有的儿子都杀了，然后就挖了他的眼睛，先让你亲眼看见你的孩子还有所有的贵族全部杀完了，不然把他弄瞎了他看不见嘛。先让你看见，看完了以后把他眼睛挖了，然后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最后他是死在巴比伦。所以这种的死算是平安吗？好像不太平安。不，他没有被刀剑杀死，他是死在巴比伦的，不是死在耶路撒冷。那的确你没有被刀剑杀死，但是平安不平安就看你听话不听话。基底家不肯，最后他是这样结束的。然后其实39章里面也有提到一件事情，最后他们城焚烧了以后呢，然后第8节，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人，用火焚烧了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那个护卫党就是等于是元帅尼布撒拉旦，把城里剩下的百姓投降他的逃民以及所有的民都俘虏去了，没有杀的都掳走了。但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把城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然后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有人死了，有人被俘虏了，剩下一点点一无所有的，却有田有葡萄园，这谁啊？奴仆。主人不是被杀了就被俘虏了，奴仆，一无所有的奴仆却有田地和葡萄园。所以这个背景那我们先记在心里，等一下你回到读前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比。你这些主人后面提到嘛，他们被约把这些奴仆放了又把他抓回来，结果最后呢主人被杀或者被抓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反而是当时被释放又强迫回来当奴仆的人最后有田有地，你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前面34章前面呢是讲到这个背景，然后这个背景的最后两句话是提到先知耶利米就在西底家王面前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他。那时候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又提到两座城，一个叫拉吉，一个叫做亚西加。这两座城都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因为大家没有这个地理概念哈，地图上来讲哈，以色列国的差不多中间下面一点点就是耶路撒冷，东边在20-30公里就已经是约旦河到约旦去了，然后西南边可以到地中海，那这边的话，这边还有一些草地，有草原可以牧羊的地方，再往南那就是沙漠。叫犹大的旷野啊，往西南，那最大的城最有名的是拉吉，因为这个拉吉这个城呢很大，而且考古学已经发现这个城大概有耶路撒冷的4-5倍大，是一个比较大的城，也是有很好的城墙，算是每一次在进攻战争的时候，所以拉吉永远是最后一个沦陷，就是因为它城墙很高很大， 人口也比较多。但是另外一个城叫做亚西加，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没有发现这座城，就完全毁掉，而且不大概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就只剩下两座城，除了耶路撒冷只剩三座城，其他犹大国所有的城都已经沦陷，只剩两个。那当然我们虽然没有考古学没有找到这个亚西加的城，但是在拉吉，因为拉吉后来考古学挖掘过很多次，所以对他们的很多情况都有了解。那在拉吉这个城在考古的时候找到一些，他们有些瓦缸，瓦缸里面有一些文件，公文如件存在那里面，其中就有一份文件，就是说有一个拉吉城的一个将领，他写了一封信，他那封信大概应该是要寄给耶路撒冷的君王的，但总而言之信没寄出去，放在那里。他就说，我今天没有看到亚西加的烟火。什么意思？他们这两座城很近，耶路撒冷到拉吉大概五六十公里，中间就是亚西加，亚西加离耶路撒冷更近一点，所以他们两个城都被围困嘛，所以因此这个城还好吗？就放个烟，你知道哦，有烟火还好还好，没有烟火就完了。所以最后一封信，那个将领说，我今天没有看到亚西加的烟火，意思就是亚西加沦陷了。那时候拉吉还没有沦陷，他是要写给耶路撒冷的，当然你送了去吗？不知道，同样是那个文件留在瓦缸里，所以很多历史的事情，圣经上写的东西都不是随便讲的，都是有历史证据的。所以有剩下两座城，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第八节开始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西底家王第八节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然后叫个人任他们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一个犹大的弟兄做奴仆。这个背景是这样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提到说，一个人特别是他们当时在巴勒斯坦这个住的地方叫迦南地，有以色列人，但也有一些外族的人，所以都有可能因为经济情况的问题变成奴隶。这个奴隶制度是从有人类以来，有人类以来就有奴隶，为什么呢？就有不同的阶级，那以色列民族也没有例外，所以摩西律法有规定的关于奴隶的一些东西。当然以前的奴隶跟今天我们说美国的黑奴那是不一样的事情，都叫奴隶，不同的待遇。所以在摩西律法有规定，如果同样是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的奴，他穷困，他把自己卖作奴隶替你做工，所以以前的奴隶跟今天上班族差不多了。所以你今天上班觉得老板对你很苛刻，你想想你就是希伯来奴隶啊，就这个意思了啊。但并不是像回黑奴一样要打要杀，这样不是那种的打工的。尤其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当奴仆的话，摩西律法规定他只能做六年，第七年要自由出去，不必付钱他就自由出去了。六年替你打工，第七年要自由出去，甚至有的时候你要给他一点东西，不能让他空空的走，让他有点东西带点走，你说是礼物吗？或者一点盘缠或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不能空手离开，要给他一点东西，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他穷了把自己卖给你做奴隶，但最多只能做六年，第七年让他自由出去。那当然后面的经文就提到了，因为耶和华神就说，我有立约有说过这件事情，可是你们都没有听从，表示说以色列建国以来这个摩西律法执行过吗？好问题，没有人知道，或者是全国都执行吗？或者这个人执行那个人不执行呢？摩西律法有很多的，很多那种律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真正是超时代的，在那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法律，尤其对奴仆做六年第七年可以休息，所以现在有安息年的观念就从这里来的，做教授做六年第七年叫安息年，做牧师做六年第七年安息年，可是教会里面哪个牧师有安息年的？我告诉你十个有九个没有， 那当然我们不是摩西律法时代嘛，对不对？那牧者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所谓奴仆的关系，所以没有安息年也不能说不对了。但是为什么会有所谓 sabbatical 就安息年的概念？有人说因为田地做六年，第七年要安息，那是田地啊，那是田呢，不是人呢。为什么人有这个安息年？是这个。但是那个安息年是释放以后就完全释放，不是说第八年又回来的，没有，结束了。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那么这边有几个比较小地方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提到个人要认他希伯来的仆人，以色列人我们有时候叫做希伯来人，但是通常希伯来人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整个圣经里面用希伯来人这种字出现不多，可能只有十来次。几种状况会用到希伯来人，第一个，外人不是以色列人称以色列人为希伯来人，没有自己称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很少，那这是很少数的，要每个人把自己希伯来的奴仆放掉，就是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所以第一个，很少是以色列人称自己的以色列的同胞叫做希伯来人的，比较少。第二个，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某种的贬义词，贬义词就是贬低的，用人好像哈，如果你到欧洲去，有一种人叫做吉普赛人。吉普赛人是什么？就是会偷会抢，无家可归的。据说1000多年前来自于印度，然后就在中亚逃亡，然后到东欧，所以是无国无家可归的一种人，叫吉普赛人。可是他们正确的名称，他们称自己为罗姆人。每次你跟他是 Gypsy， 他是吉普赛人，他脸色就很不好。为什么？这是一个很贬义的那种味道。但是我们通称为吉普赛人，人家说罗姆人，谁都不知道人家说谁。吉普赛人，但是他们从来不称自己为吉普赛人，是外人称他为吉普赛人。而吉普赛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没人要的流浪者。那你知道希伯来这个字哈，跟另外一个字很近，所以学者们还在争辩。那个字叫做哈比鲁 ，Hebrew 跟哈比鲁不是很像吗？哈比鲁什么意思？这是在历史考古学发现的，就在四世纪时代，当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开始攻城略地，把这个地占领的时候，当地的迦南地的王写信给埃及法老王求救。那时候是公元前1300年，就是约书亚之后的时代。他的信上就写给法老王说：“法老王啊，赶快来救命！这边来了一堆的哈比鲁。”那哈比鲁在中东语言的意思就是流浪者，或者我们从日本人叫什么？浪人武士，你知道，武士是有老板的，那种没有老板的武士叫做浪人，日本浪人，那就是没有归属的，然后到处流浪，但也可以从杀掳掠的浪人。哈比鲁就是浪人，所以那个迦南地的王告诉法老王说，这边来了一堆像苍蝇，像哇蜜蜂一样，哎呀，救命啊救命啊，这样。但那时候法老王自己在家里有事，所以他收到信，在我们考古学一堆，但是那个法老王没有出兵。所以那时候四世纪提到攻城略地，然后把这些迦南地的什么摩利亚摩利人什么什么赶走的时候，就那个时代，那称那种人叫做哈比鲁。所以因此有些人认为 Hebrew 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的字可能来自于哈比鲁。虽然有人学的时候不，哈比鲁是哈比鲁， Hebrew 是 Hebrew， 但是无论从原文的那个字母或者发音来讲，两个非常接近。但是每一次圣经提到希伯来人这个字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次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是什么时候？创世纪，约瑟到了那个波提乏家里做奴仆的时候，然后波提乏的老婆要诱惑约瑟，约瑟不肯，对不对？结果他要拉着约瑟，约瑟就把 外衣就宁可把衣服拉抓着，他跑了。然后波提乏的妻子就拿这个衣服去告状，告诉波提乏，你带来了那个希伯来奴仆，想要还要侮辱我， 希伯来奴仆第一次出现是这个地方，希伯来，他没有说以色列，当然那时候以色列民族还没有呢。对，约瑟的爸爸名字叫以色列，还没有在以色列民族嘛，但他说那个是希伯来。嗯，以色列那时候多少人？我说从雅各到他家族全部就几十个人，还不成为一个民族哎，所以不成为民族怎么叫做希伯来人？可是那时候就你带来的那个希伯来奴仆，所以希伯来人的时候常常是跟流浪奴仆这个概念有关的。还有一次当扫罗王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那大卫后来就是加入那个加特王的手下做他的等于是御林军嘛，他要出战的时候，后来其他的非利士王不肯大卫参加，大卫就没有参加。那时候圣经上就记载了，那时候非利士人就带了一堆的兵，其中包括什么？希伯来，就是以色列人。非利士的军队里面有以色列人，但他称他为希伯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字也出现是很特别，但在这边他却说每个人要让他自己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出去，表示这些以色列人作为奴仆是在落魄的情况下做奴隶做婢女，但是他说你要宣告自由，让他们可以自由的离去，要立约，然后不可以使他任何一个犹太弟兄做奴仆。我就说摩西律法里面有可以做，但是有期限的，跟你从别的民族买来的奴仆那不一样。别的地方奴仆他可以终身是属于你的，但是希伯来奴仆不能终身属于你，他是你的弟兄，他只能六年第七年一定要让他自由出去。可是我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执行了，不过那一天他们立约了。对，第十节，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们的仆人婢女自由的出去了，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了。好，宣告自由，也签了约了，也宣布了，也执行了。可是紧接着十一节，后来又反悔了，又把任去自由的奴仆人婢女又招回来，勉强他们为奴仆仆婢。勉强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强迫了，不是勉强，还有点说服他了，哎呀拜托啦，回来啦，给你点钱啦，不是这样，几乎是强迫的。那所以圣经学者也在研究，当然是西底家王带头，他要签约让他们可以自由离去，然后后来又反悔。为什么这些奴仆的主人愿意？因为奴仆也是财产嘛，你就让他自由了，我亏大了，我为什么愿意呢？所以我们不太真正知道各种的原因，所以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说法，也可能都对，都加在一起有可能。有些人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路撒冷被围了，很可能马上要毁了，然后我们都要死了。那对犹太人来讲，耶和华神在惩罚我们，那如果我们悔改呢？悔改的话说不定神会放我们一马。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让奴仆第七年自由出去的，好吧，让他们走吧。所以他们可能借着又回来遵行悔改，然后遵行摩西律法以后，或许神有恩典临到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死亡成不也沦陷，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可能或者说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是基于什么原因，圣经上的焦点不在于什么原因，而在于你在神面前立约又毁约，关键在这里，至于理由动机那是次要的。好，这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为什么后来又反悔了？哎，解围了，巴比伦兵走了，那应该感谢神，神听我们祷告，我们悔改了，他就让我们的不人常常是健忘的，而且人常常就是这个危机来，我们祷告答应神这个答应神那个啊，我会好好聚会的，或怎么样？哎，自己有了，然后就忘了。太多的人是这样做的，危难的时候 他会像神许愿一样，我会怎么样，包括有些人为了结婚娶个基督徒老婆，我答应我去教会，然后结婚以后，刚结婚典礼第二个礼拜天有去教会，再次又从再也不去了，那到手了就忘了，太多人是这样做的。所以总而言之后来反悔了，因为中间发生一件事，这边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你读耶利米书后面的经文就提到，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王退兵，退兵的原因是埃及派军队来了，因为他不是跟埃及联盟吗？那这个犹大王是想说，我被围了，赶快求救，埃及法老王带着大军来救我。大军是出动了，一听到风声，尼布甲尼撒王暂时在耶路撒冷撤兵，他要到南边，就是加沙走廊。加沙走廊很有名的，就是从埃及上到巴勒斯坦必经之路，就是加沙南边那边沿着海边的，他就把部队移到那里去挡着他，所以暂时撤兵了几个月。但是那一仗一打，埃及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败了，从此以后埃及不出来了，然后兵又回来了。但是在解围的时候，可能他们觉得哦，没事儿。第二个可能原因，有的声音学者是这样说，因为被围了以后，你讲被围最大的问题就围城了，围城以后没东西吃了，耶路撒冷本身不是农田嘛，外面围起来，外面还有农田，或者从加利利送粮食来，被围了以后粮食供应不去，没有了。那好，你家里有100个奴仆，你做主人就得喂这100个人吃饭了，你现在没得吃了，你还喂100个人吗？所以他说绝粮了。所以老板说，既然绝粮了，干脆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必给你饭票了，好像公司解散了一样，我没钱付薪水了，自由。其实是遣散，哪叫自由？哎，一种原因就是没粮食了。那主人本来要有义务嘛，这个奴仆是你家里的人，你就应该喂养嘛。那我现在没有办法喂养，所以我就自由了，顺着顺水推舟一样。第三个原因跟这个差不多，那因为那个主人养了一大堆奴仆干什么？家里有这么多活可以干啊，洗碗扫地要几十个一百个，不过他外面有田，所以这些奴仆是外面去耕田的，可一围城你的田地没了，但这一百个人就每天就是吃饭呢，就吃你的饭，不会做活，因为城外去不了，那主人要养一批人，然后又没活干，那就先自由，再自由吧，反正我们是不是一起死了，所以好签约自由。可是一解围，哎，可以干活了，回来通通发回来，又回去干活，或者本来绝粮现在有粮食了，回来。所以总而言之，从签约到毁约这中间可能很短的时间，不一定一两天，但绝对不是好几年，很短的时间，哎，立刻就反悔了。原因就是外在形势发生变化了。好，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们毁约了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曾经将你的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就是整个旧约摩西的约。那时候就提到，我说刚刚这个希伯来奴仆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希伯来的弟兄卖了自己服侍你六年，我说这边又提到希伯来嘛，那我说希伯来这个字，以色列人很少称自己的兄弟为希伯来人，那可能就是指一个落魄的以色列人，他把自己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表示说摩西律法颁布以来，至少你可以说不是全以色列每一个人都好好遵循摩西律法的，一直到西底家王为止，这个时代里面大部分都没有。那当然那一次他们签约让他们走，是不是因为刚好满第七年？那你知道每个奴仆做六年，第七年可以出去，奴仆今年来明年来每一个人的年限不一样，为什么那一年全部奴仆都释放了？所以可见那个跟这个第七年的安息年应该不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个奴仆开始 担任奴仆的那一年份每个人不一样，不会在同一时间全部人都释放了，但是至少耶和华就是说，我就跟你们签过约，你们要这样做，你们从来不听从我。如今呢，你们回转，回转字也可以翻译成悔改，你们悔改了，觉得因为你们现在的奴仆可能替你做了十八年都一直没有自由过，好，你现在悔改算是已经晚了，不，至少悔改了。你们回转了，请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而且你们是在称为我名下的圣殿当中跟我立约的，这很慎重哦。你在圣殿中在我立约的，但十六节你又反悔了，你又反悔亵渎我的名，那就是说你奉我的名立约，而如今背约的时候，你背弃的不是那个人，你背弃我。你奉我的名立约，而你已经如今你毁约的话，你就是亵渎我的名。然后叫个人叫任意这个自由出去的不论婢女又回来，勉强他们或强迫他们沦为奴婢。所以十七节神就宣告审判。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那这下面这段话哈，耶米的用了一些怎么讲文字游戏哈，当然原文可能更清楚，不，中文也还是看出来。好，我宣布什么？你们没有听从我，没有让你的弟兄邻舍，就是这希伯来奴仆宣告自由。你没有宣告自由，我宣告给自由。你自由什么？你不是可以逃脱刀剑瘟疫，相反的，我让你自由，就是你会自由的一直在刀剑瘟疫饥荒之下。所以这个自由其实不是自由。那当然其实讲自由，很多人也是把自由谬解了。什么叫自由？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西北大学读书，有一个查经班的一个慕道朋友跟他传福音啊等等，后来跟我说，哎呀老庄啊，我们老朋友了，也不好骗你了，我只是觉得哈，我现在年纪轻轻的信基督教哈，亏大了吧。我说为什么？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哎，那信了基督教要看圣经，哎，那看圣经我要打瞌睡，看武侠小说的精神就来了，不能看武侠小说被迫要看圣经，亏了。第二个呢，还抽烟的，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神仙也做不了了，不能抽烟，要不然喝点酒，像李白做酒仙，所以要不然读武侠小说做剑仙。抽烟做神仙，喝酒做酒仙，三仙都做不了，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岁三仙都没了，然后读圣经不能这个不能做那个。我就跟他说，老兄你有没有搞错，这不叫自由，你有自由可以抽烟，给自由可以喝酒，自由可以做那些事情，那叫瘾，烟瘾酒瘾，那不是自由。你有烟瘾，好，你可以一个礼拜不抽烟试试看，你不行，对不对？所以他是捆绑你的，这不叫自由。所以你知道自由，很多人说的自由是放纵的叫自由，其实那不是真自由。好，耶和华说，我要你让这些奴仆们可以自由出去，你不让他自由，我就给你个自由。那个自由不是好的自由，你是自由于刀剑瘟疫，你跑都跑不掉，在这个自由，一个自由。然后你会在现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抛来抛去，现在的中文版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都不是翻译成抛来抛去，就是说你们的遭遇在天下万国人的面前会成为惊恐，会吓坏了。这种人，这种民族违背耶和华神的立约，你看这个民族的下场是什么？会让天下万国都，哦，别乱来啊。不是抛来抛去这样而已，而是让他们惊恐。然后十八节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国中的众民，还不是普通人，都是有钱人，你们都曾经立约。立约的方法是什么？把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的约上的话。这什么意思？把牛犊劈开分为两半，这个是古代以来从巴比伦到任何一个中亚 中东国家那时候早期都有这个一个仪式，就是很慎重的立约的时候，他又把一些动物牛羊甚至鸟把它劈开掰成两半，在两边排，那中间一个走道，那立约的人两个人并肩从这边走过去叫立约。所以立约这个字哈，我们说立约，我们中文立约签约，在原文希伯来原文是 cut 一个约，切一个约。为什么叫 cut？ 就是那个动物要把它 cut 切成两半，所以立约的时候都是 cut， 把那个献祭的牲畜切成两半，所以是切一个约。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当然以我们中文的语义来讲，用切个约的，切什么约啊？签约要签字，立约就立约，但他们是切约。在创世纪就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五章你就看到实际的那个情景。那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的子孙，应许他的一切的恩典祝福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神要亚伯拉罕做什么呢？创世纪十五章第九节，耶和华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然后切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就在他两边排，然后鸟没有，因为鸟很小，没有把它撕开。然后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立约的时候，后来是什么？神宣告一些事情，但最后的时候事情是怎么样？最后你就看到到了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了火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我就说立约的时候，立约双方要从这边经过，他们立约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谁被约就像被劈开的牛羊一样，你要被劈开。哇，这个很 要命的，就等于说这个约很神圣哦，谁违反这个约，你像这只牛羊被劈成两半一样，你要被天打雷劈，这样子很严肃的。可是那天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很特别，那是不是耶和华神要跟亚伯拉罕走过去？没有，那天只有一个火炉经过，那就是神经过了，那是极少有的情况下单边立约，亚伯拉罕没有走，只有神。所以这叫做无条件的独特的约。耶和华神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给他所有的应许，耶和华以自己为启示，他走过去了，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走，不必，神单方面的约，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永久不能改变，无条件而且单方面立的一个约。但是这边耶利米是说，你们这些首领都曾经在劈开的羊羊牛犊当中走过去了，你们立了个约又违背这个约，不遵循约上的话，所以呢我就把他们这些首领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人的手中，他们死守必交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作为食物。然后我也把前面讲过西底家王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也就是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然后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边第二次用一个文字游戏，你们这些人立了约，让这些奴仆婢释放了，你又勉强他们把他们招回来，你招回你的奴仆，我也招回我的奴仆，身上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呢，巴比伦军队是我的仆人呢，我是拿这个做鞭子来管教你们犹大国的，所以你们放了又招回来，你招回你的奴仆，我招回我的奴仆，你招回你的奴仆去干田活，我招回我奴仆叫我做他要做的事，他做的事嘛，就是毁灭你们犹大国，你招回来我也招回来，你不让他自由我就让你自由。你知道这是文字游戏，他用这个来强调说你们背了约， 你们所做的自是苦果。你勉强的奴仆婢回来，我就叫我的仆人回来，没做完的事做完他，那就是把你耶路撒冷给毁了烧了，那西底家你跑不掉，带你到巴比伦。所以是一个很讽刺性的一个反讽，用文字的表达方式来强调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神宣告了一个审判。所以整段经文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从这个经文来看，西底家王跟以色耶路撒冷的众民，而且都是属于比较显贵的有钱有势的人立约，然后要让他们同样这个希伯来的仆婢可以自由出去，那立约的都签约了，也做了这些仪式，然后也让他们走了，可是不多久立刻就反悔了。他说叫亵渎神的名，因为你是奉神的名立约的，而你被约的时候你所得罪的不是你的奴仆婢，你得罪是神。所以你要知道，在整个圣经中的概念，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犯罪的时候，固然得罪人，可是更要命的是得罪神啊。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又借刀杀人，把他的一个部下一个将领杀了乌利亚。后来写诗篇五十一篇忏悔诗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我犯了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那乌利亚呢？乌利亚借刀杀人杀了，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吗？没有得罪这个，没有得罪这个，当然有。但他觉得说，最严重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得罪了你。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得罪哪一个人，而是我得罪的背后的大老板神。所以在圣经中，你立约而反悔的时候是亵渎神的名，这是最要命的事情。因为在神看来，在神面前的所有的承诺都是神圣的，也必须执行的。在申命记里面也有提到，待会会详细的解释。所以立约，或者即使不是一个很正式场合的立约，即使你说话你承诺一件事情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要知道，当你被约的时候，你就等于亵渎神的名。如果一个基督徒可以随口说话，然后说话不算数的时候，人家就说人家那个信基督教了也是这个德行。神的名因为我们受羞辱了，这才是最要命的。别人可以做一些狗屁倒灶的事，基督徒做的话别人会怎么说？他不是说你这个人是这样，而是说你这个信教的，那不是这样，那干嘛信什么基督教啊？不是。所以神的名因为他受羞辱，所以大卫犯罪，除了诗篇五十一篇他自己忏悔诗以外，先知拿单去责备他，那大卫认罪，拿单告诉他，你这个罪呢，神不会取你的命，神不会杀你，但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使得神的名在外国列邦当中受羞辱，谁都知道你大卫王是耶和华立的，而且你是所谓爱神的人，你所作所为是代表耶和华的子民，你今天做这种事情，你的命是保留没有死，但我告诉你，神的名因此在外邦列邦列国变成一个羞辱，这该当何罪啊？这怎么解决啊？这接下来拿单就告诉大卫，神的审判，刀剑不离你的家，你暗中所做的见不得人的耻辱的事情，神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淫乱的罪，当他第二个儿子死的时候，大卫一直哭，亚沙龙我儿啊，亚沙龙我儿啊，亚沙龙叛变要杀他爸爸，亚沙龙死了，大卫哭成这个样，为什么？他知道是他犯罪的报应。 所以这些事情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代表神的，所以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以至于神对西底家王跟他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宣告这么严重的一个咒诅，以及犹大国最后怎么灭亡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但他们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哎呀，宗教仪式的仪式，哎，说说的，谁当真呢？换句话说，你目中无神吗？真的是没有神吗？所以因此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下场。那我们从圣经中学到的是，一个是耶稣跟摩西都对于什么启示啊、许愿啊，像这边是立约啊，这个约不是普通的约，就是在神面前立约，就等于像启示要遵行一个事情一样，有什么样的教导呢？那么摩西的教导很多就是在就是说前面的摩西五经里面哈，那那个里面其实有的讲的很简单，很简单，不讲太多，但是事实上有一些足够让我们去学习和思想的。比如说出埃及记二十章是十诫的时候是第一次提到，第二十章的第七节，那是提到十诫嘛。第一诫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以立偶像，第三诫就是这个。第三诫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其实当时的意思在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以耶和华神的名立约起誓赌咒发誓，我在耶和华面前说 OK， 你这样说，然后你不遵行这个约，你就是随便把耶和华的名拿出来，好像表示说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我在耶和华面前说的。好，你没这么做的话，你就是羞辱耶和华的名。所以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然今天的在美国的年轻小孩子最容易犯这个罪，动不动就 Oh my God, Oh my God, 上帝在天上说我在这里，什么事？哦，没叫你，没叫你干嘛？ Oh my God, 我的上帝，上帝来啊，你叫我啊，我没叫你，没叫我，那干嘛随便你？ Oh my God, Oh my God, 现在年轻的不敢叫 Oh my God, 哦，记什么？他不敢讲记什，切一半。也是一样，你发脾气了，心情不好了，你就把神的名拿来干嘛？当咒诅发脾气，妄称神的名，哎，这是今天很容易疏忽的事情。立位记19章12节，那边就是提到一个应用啊。19章第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用我的名起誓，可是你不遵守就起假誓，就亵渎你神的名。那就是第三诫实际的应用的状况，你用我的名来起假誓的话，你就等于亵渎神的名。那民数记30章，这些都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经文。民数记30章的第2节也是一样，但是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约束自己说我可能在这几天不吃什么东西，这几天不做什么，要约束自己，就不可以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如果你不照这个做，你就等于是有点亵渎神了哈。你用神的名许愿说啊，神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向耶和华许愿嘛啊。那所以生命记第5章，当最后摩西的告别演说里面，第五章十一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就是重复十诫里面的第三节。所以像这些经文，基本上摩西的教导里面没有说你不可以起誓，但是不可以随便用神的名起誓，就是起假誓，那你就是亵渎神的名了。你任何做一件事情用神的名来做来说，而你没有照这个做的话呢，你就变成把神的名随便拿来用，叫妄称神的名，这很严重的。所以无论是起誓或者是许愿，
当然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就是说你要说诚实话，你说到要做到的哈。但有些人是为了好像肯定自己所说的是很神圣很真的，所以用耶和华的名证来抬出来，你不管有没有抬出这个名字来，你说的话就必须要遵行。所以如果你用这样方式来讲，结果你又不当真，不以这个誓言为很严肃的话，你就等于亵渎神的名了。你把神的名随便拿出来这样用吗？啊，当然什么时候会所谓的起假誓或者怎么说话，那个第一种就是起誓哈，是很轻率的，不中肯的。人家说你真的会做吗？哎，你不相信是吧？好了，我在耶和华面前，我在神面前说会 ，OK， 你是真的？他也不是，那就是不中肯、轻率的，随便说说而已，然后你也不放在心上，这种就叫做妄称神的名了。另外一种是刻意的、假的、伪誓，就是你起誓，可是你明明不会做的。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种，那就是更严重了。或者许愿，这个民数记提到许愿，许愿不去还愿，不管你许了什么愿，不还愿的话呢，无论哪一种都算是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名。那么耶稣对于启示许愿呢，耶稣又有另外一些教导，那这些教导呢，也有些基督徒会产生一个困惑哈，因为这里怎么执行的运用的时候要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第五章的33节那一整段，他提到启示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我们刚所读的摩西的这些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可背誓，所起的誓都要向主遵守。只是我告诉你们，是耶稣说的，什么誓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精神，就是万王之王神的精神，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就说你有一个恶意，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所以因此在应用上，有些基督徒就真的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这边的意思主要不是不可以起誓，待会会解释，而是不可以随意的说一些事情。对，耶稣说很简单，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说是的任何场合，有没有奉神的名，既然说是，你就得到这样做。如果说不是，就是不是，而不要用一些文字的技巧、口舌技巧，然后就你说没有，我当时的意思不是那个。因为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是号称非常严格遵守圣经的，可他们想出很多怪招。天下所有的人啊，能够赢得过犹太人，在这种投机取巧啊，只有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这两个民族东西呼应的，所以法利赛人想出很多怪招，就说你可以起誓，结果可以不算数，因为他说第三诫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我只要起誓许愿没有提到神的名都不算数。他给指的天子，天又不是上帝啊，我指的地，地又不是上帝，耶路撒冷也不是上帝，我取的用这些来起誓的时候，我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哦，所以我起誓完了都毁约的时候没事，我没有得罪神，因为我没有提到神的名。这耶稣用这个来说，你指的天启是没有提到神的名，但是天是什么，地是什么，你无论你要用任何的技巧要诡诈，我告诉你，你都是得罪神，你都在亵渎神，意思在这里。那当时犹太人就想出很多怪招，法利赛人定出很多规则，什么样他也写出来的，用什么方式启示可以不算数，定出这种游戏规则。所以当时有一大堆，所以耶稣在这除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外，还有第23章也有很多，什么祭坛上的物了，或者金子了，哪些是可以的，哪些不可以，耶稣说 所有的你在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拿来做遮盖你的那个恶意嘛。所以当时是犹太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主要是讲这个。耶稣认为没有一个启示是无关重要的，不管你指的什么东西启示，你只要说出来的就是要遵守的。那不管有什么形式都有约束力，因为都是神圣庄严的一个誓言啊。那当时犹太人是发明出很多东西好像启示，可是又可以不转述的。耶稣通通否定这个，不行，你所有的话都是应该是神圣庄重的一个誓言。但是他并没有反对一切的启示，因为在圣经当中，譬如说神自己就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有提到，因为启示如果要找一个第三者更高更庄重的第三者作为见证人的话，那神还要找谁做见证人？说他用自己做启示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的解释就是他以自己来启示。那我刚说了，那是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有的畜生排成两排，本来两个人要走过去，对不对？神一个人走过去了，他没有亚伯拉罕走，他一个人走过去了。所以他是因为我们人的不信，帮助我们去相信，然后可以引出也确定我们的信心，相信神这样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神指着自己启示，是因为我们的不信，所以神才用这样的方式来。那我就说他跟亚伯拉罕立那个约的时候，他需要跟亚伯拉罕并肩走这个吗？那还不等于降的跟人一样了？他不需要。而且那一天他没有亚伯拉罕走，他就走过去照当时的约束。那为什么当时这样做？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他出生于巴比伦的乌尔，巴比伦立约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所以为什么这样做？亚伯拉罕知道他们当时巴比伦人立约的时候就是牲畜切成两半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用这样的立约，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以前古代的时候他们常常是这样立约的。所以亚伯拉罕很熟悉这个方法，神用这个方法，神是神的，神为什么要用人的方法呢？就是说他降卑自己，体谅我们的软弱，用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神讲话不算数，还要找个什么来做作证，不需要，他只是迁就到我们的软弱。所以神都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启示了。耶稣呢？耶稣说什么事都不要起，可是他最后被审判在那个公会的面前，祭司长最后问他说，那个祭司长是奉神的名，我奉神的名问你，你是神的儿子吗？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说的是。所以他没有拒绝回答，那等于是我在神面前宣告我是神的儿子，他是启示了。所以神用某种方式启示了，耶稣也接受。所以不是耶稣否定所有的启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一直怀疑他，这怀疑他那个，最后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告诉你我是神所差派的使徒。诸此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也等于是用神的名启示了，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不可以的。那所以我们实际的运用有几种情况，大概我不敢说别的欧洲国家会不会这样哈，在中国绝对不会的。在美国如果你出庭你被应邀做证人的时候，在我不知道现在美国是不是每个州其实要这样做，以前都是这样，证人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书记官拿一本圣经，我有证人要按着这个圣经，我要宣告我现在所讲的证词全部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ruth， 我只讲真理，真的。按着圣经什么意思啊？就在神面前宣誓，我讲的证词不但有法律约束力，我在神面前是认真的。所以美国是你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基督教立国，但基督教精神认罪，所以法院里面宣誓的时候要按圣经的，那总统就职很多就职都要按圣经的，那等等。所以如果法庭你去应邀去做证词的时候， 你可以宣誓吗？你说我不宣誓，那你就不要作证。所以某些情况是可以的。还有如果你拿了绿卡最后入籍入美国国籍的时候，他那个入籍的典礼上面就是每个人都要这样，他是启示我要遵守美国法律什么什么，那你说我不启示，那你就不要做公民了。所以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这并没有违反耶稣的教训。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什么是就是，不一定要用启示的方法来加强几分，好像分量加强一点，不需要。但是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仪式上法律上要的话，我会这样做。出庭的时候，宣誓入籍的时候，没有问题。不是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是这种情况下。第二种呢，就是言语上来讲，有些夸大夸张的一些话，有时候为了强调某些东西或者增加一点戏剧性，夸张的说法，这种也是不得已的。师母已经在这点我常常犯这种错。当然我自我解嘲的说法是没办法，我这种是庄子的遗传 DNA。 庄子讲话也是很夸张的，那只鱼数千里，那个翅膀哇几千里，拍水拍到海面上水急三千里，都讲这么大，有一条鱼几千里长了吗？当然这是借口，所以应该学习啊，这点我要自己悔改。讲话不要过分夸张，不要过分的为了戏剧化去那个。当然除非我先讲，我现在先讲一个夸张的哈，这样用这样。第三个就是说，那应许别人要做的事情，不要用任何理由不履行承诺。这点我很有感触。你知道在美国哈，很多读神学院的人有些经济情况并不是太好，美国神学院很贵嘛，所以美国有一个专门给不是中国人啊，亚洲神学生的一个神学生奖学金，叫艾德里基金会。艾德里是一位美国内地会的宣教师，本来是英国人，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后来在美国过世了，叫艾德里。他可以说协助或者创办建立了台湾校园团契、香港校园团契、新加坡、日本、韩国，整个亚洲的校园团契都是艾德里牧师基本上推动建立的。所以很多亚洲国家的一些从学生后来做奉献做传道，很多人很怀念他。他过世以后，他们成立一个艾德里基金会，专门给亚洲神学生在美国读书的给他们这些资助。里面只有一条条款，其中有一条条款是说，拿这个奖学金的人你必须回到本国服事，你不能留在美国。我要读完了，那你在美国读书就留下来了嘛。那有一次我碰到他们有个 committee 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是一个中国人，我认得，台湾的，而且是我们台大化工系的学长，他在美国一个大学做教授。他就跟我说，我们这几年奖学金所有中国学生不管是台湾中国大陆的通通不发了，任何亚洲国家除了中国，应该说中国人呢，因为连台湾也不发了，不是说只有中国大陆。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好几年来哈，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香港港台中国大陆，那是中国大陆还不多，大部分是港台的，拿着奖学金个个都留在美国没回去，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承诺嘛。但是艾德里基金会又不是警察又不是法官，他也不能驱逐出境把你怎么样，或者把你钱拿回来，这是一种承诺嘛。菲律宾的回去了，印度的回去了，西里兰卡的回去了，就是台湾香港的那是港台，大陆那时候还不多，真的不回去。为什么？我自己认得的至少两个三个就是拿过这个奖学金的都没回去，都在美国，至少我认识的。那其他我不认识全部的嘛，但他那个是委员会主席，他说所有中国学生都讲干脆就别发了，他们的承诺都不算数的。那为什么啊？理由是啊，我在那边长大，我来的时候孩子很小，这么几年下来孩子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那回台湾怎么办？啊，读英文不行啊，很多理由好像合情合理的理由，可是当时你承诺要回亚洲服事，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但是这一点也就是啊，你承诺要做的事情不管有任何理由
都不应该做。当然我也想过，万一真的有不得已的情况下，那就把你所有拿的奖学金退回，让下一个人可以去拿嘛。不能说拿了就拿了，过就过了，不得已呗，反正我在服侍神，在哪儿都一样。问题是你向神承诺过，你不是得罪一个基金会，得罪了谁？但是很多基督徒你知道没有这个敏感，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属于背约。那也还有一些说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什么半真理部分事实，也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当然看情况了哈，就这个所谓的那个部分的事实的东西，譬如说德国纳粹党盖世太保特务警察来到你家，你家里藏了一个犹太人，他问你有没有犹太人，你怎么说？有，在柜子里。他就完了嘛。你也可以说没有，那实际上是有。那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不太好，最好的方法如果是我就说你自己去搜啊，我说没有你也不信，那我没说，我没说有，没说没有，你去搜，你搜不到。我觉得一直更好的方法，我没有说半谎或什么，我根本没说，反正我说没有，他会相信吗？他一定不信的。我就干脆不说了，我不会说有没有，你继续查，查到就算了。但如果藏得够好，就没查到嘛，对不对？强盗到你家了，你爸躲在柜子里，然后小儿子出来说：“你爸呢？”
爸爸教我不能说谎，他在柜子里，
那就完蛋了吧，对吧？你要怎么讲？所以不能说什么半谎，这个有一种一些情况了哈。那奥古斯丁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那我觉得这个情况，所以任何情况其实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已经有个例子，应该有个机构叫 Open Door， 是专门在一些艰困地区或者逼迫基督教地区发放圣经，说什么以前很早的时候，三四十年前还有这个东欧共产国家的时候，那个 Open Door 那个负责人他叫做 Brother Andrew， 他说他有一次见证是他开了一部车，车子里面那小卡车后面全部是圣经，他送到东德去。好，碰到一个关卡，东德的警察就来了，他就问他说有什么违禁品。违禁品，如果照东德的法律来说，哎，送圣经是违禁品。可是从国他，但他没有白纸黑字写说圣经是违禁品啊。有没有违禁品？没有。就他来看，圣经怎么是违禁品呢？没有。那人很奇怪，那个士兵说没有啊，走。整车几百本的圣经就开过去了。他也碰过这种情形，神的恩典和保守。那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说？但他说我没有违禁品的时候，他有说谎吗？只是违禁品这个定义是谁说的？东德政委认为圣经是违禁品，可是法律上没有写，没写。而他认为圣经怎么是违禁品呢？你说有违禁，我没有，脸不红气不喘。而那天那个东德警察也就啊没有，那就过了，恩典。所以这个情况要看情况。另外一个，结婚的时候也是有婚约誓词，这个可也得遵守哈，不然任何人在不要说在教会里结婚了，那个基督徒结了婚，到时候说什么或贫穷或健康或什么什么什么，结果搞个什么事情说要离婚的时候，别忘记你是背弃神面前所立的婚约，这也是神圣的，不可轻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旧约的故事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可能没有西底家王那时候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但就是说我向神宣告一件事情，我要做，我承诺要做一件事情，我就不要在神的面前任意的去背叛这个约，毁了这个约，那这样的话我就是亵渎神的名。有这样的心在我们心里，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这段圣经所提醒的事情，也教导我们如何在今天的世上如何处世为人。求主帮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而不是因着我们所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以至于你的名因着我们而受到羞辱，而被亵渎。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人和神面前都做一个正直无畏、讨神喜悦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